大家平安。在正道之前，我们还是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主日，你把我们带到你的殿堂，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你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台上的、台下的。恩主，你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也祈求你的圣灵自由地运行在我们当中，也在我们内心当中。恩主，求你的安慰和祝福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恩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约翰福音21:15-19，15-19。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有一个背景，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在主耶稣复活之后，他的门徒彼得和另外几个门徒去打鱼，结果整个晚上什么都没有得到，到黎明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复活的主耶稣就站在岸边。按照主耶稣的吩咐，门徒们打到了很多的鱼，网都撑满了，而且他们数了数，一共有153条鱼。之后门徒们就上了岸，和主耶稣在一起，他们吃过早饭之后，就发生了今天的故事。我来读一下经文。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是神的话语。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曾经三次问过彼得：你爱我吗？我们都很熟识这个故事，我们在北堂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正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了解彼得，彼得是耶稣的门徒当中最突出的一个，我们可以讲他和主耶稣的关系贯穿整个福音书。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有必要看一看以前的彼得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现在的彼得是什么样子的。彼得是一个渔夫，这样就让我们自然地想起来，在最开始彼得还没有跟随耶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打鱼的事情，非常非常的相似。当时主耶稣就让彼得到水深之处去打鱼，结果彼得做了，结果是什么？很多很多的鱼打上来，网都快撑破了。而在此之前，彼得什么都没有打到，他按照耶稣的吩咐，却突然打到这么多的鱼。彼得的反应是什么？他立刻匍匐在耶稣的面前，他说：主啊，离开我吧，我是一个罪人。当时的彼得，他不希望耶稣干预他的生活。另外，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更熟悉的、更熟知的一件事情，在耶稣 被害之前，在受难节之前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洗门徒的脚。主为什么要洗门徒的脚？有他的心意，在这里就表明仆人一样的侍奉。预示的第二天，在十字架上，他要献上他宝贵的生命来服侍我们众人，他自己也成为了我们众人最卑微的仆人。就像保罗所说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死在十字架上。另外，主洗门徒的脚还告诉大家，什么是真正的爱，要让门徒们和我们接受他的爱，并且彼此相爱。但是那个时候的彼得，他很难从主的心意去考虑，他凡事都是从自己的想法出发做事。等到该洗彼得的脚了，他说，主啊，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为什么？因为他是按常理来推的，常常是门徒洗老师的脚，怎么今天反过来了，老师洗门徒的脚？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实际上，彼得他在命令耶稣，不仅今天，永远以后，你永远不可能洗我彼得的脚。之后，主耶稣不得不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和我没有份了。任何一个人拒绝主耶稣谦卑的服侍，都是出于骄傲，都是在拒绝主自己，甚至可以说是在拒绝救恩。这个时候，彼得立刻慌乱了，他马上喊着说，脚我要洗，我的头，我的手也要洗，通通都要洗。彼得想起来很简单，既然洗脚对我的灵性有益，那为什么不多多的洗呢？多洗就多得嘛。他不了解主的心意，主只是单单要洗他的脚。所以我们看到之前他的拒绝，后来他的多要，都是出于他自己的心意，他没有体会主。一个有这样属灵生命的人，他不可能正确地评估他和耶稣的关系。就在洗完脚之后，他又出于他自己的想法，拍着胸脯说，我会为你舍命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结果表示说，他不可能真正的跟随基督，他不可能真正的成为基督的门徒，因为他根本不了解主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在该撒利亚的时候，当主耶稣对门徒讲述说，将来在耶路撒冷我要受苦，我要受害，被死，第三天复活的时候，这个彼得竟然又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还是他自己的心意。这种心意是靠不住的心意，所以在主耶稣被捕之后，他就三次否认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以前的那个彼得，他整个的人在他的生活当中、灵性当中、认识当中，通通都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他没有体会主的心意。现在我们再回到今天的故事，看看现在的彼得和以前的彼得有什么不一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开始我们在谈述这个故事的背景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同样打鱼的事情。 后来的彼得经历的，他也是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鱼，但是按照主的吩咐打到这么多的鱼之后，现在的彼得和以前不一样了，他没有拒绝主，让主离开他，相反，现在的彼得当时是在船上，他立刻跳到水中，拼命地向岸上游，游向基督他的主。这个时候的彼得，他邀请他的主一定要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主，而且他这一次跟前一次不一样，他都一一数过，他彼得按照主的吩咐一共打到了153条鱼。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一个人他真正的珍惜主的时候，他会珍惜主在他身上做的每一件的事，甚至包括微小的细节。彼得也一样。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经文，在第15节，早饭过后，主问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比爱这些打鱼的职业更深吗？你彼得爱我比其他的门徒爱我更深吗？彼得是这样回答的，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如果是以前的彼得，又按照自己的心意拍着胸脯说，我当然爱你。但是现在的彼得，他已经学会要寻求主的心意。他虽然觉得自己是爱主的，但是他觉得不是他自己，是要主的心意来判断一切，包括他彼得是不是爱主。所以他特别的回答，你知道我爱你。彼得把自己的回答建立在主的心意上，我是不是爱你，我爱你有几分，主你来判断，让主的心意决定一切，也来决定我。在第16节，主就问了第二次，你爱我吗？弟兄姐妹，同样的，彼得在这里仍然坚持说，主啊，你的心意决定一切，所以他仍然和第一次一样的回答，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我想我们大家都有一个常识，大家都可以接受，常常是在我们正常的心态的情况下，因为种种原因，我们不可能，有时候也不愿意把我们心里的感受完全的表达出来。相反，常常是什么？在一些非正常的状态下，我们的心里不在正常的情况下，有时候我们会不顾及什么周围的环境，别人的反应，我们相反会把我们内心真实的状态和想法表达出来，即使我们后来会后悔。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17节，主第三次又问彼得，你爱我吗？经文告诉我们说，因为主耶稣第三次问他，这个时候的彼得他就忧愁了，他担心了，因为他没有准备，他也从没有想到主会第三次的追问他。实际上这个时候的彼得，他的内心也失去常态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彼得，他的回答 是最真实的表示他内心的状况。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加强语气说，主啊，我当然爱你，你为什么没完没了的问来问去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还是以前的彼得，他在慌乱当中，他让主洗他的脚，也洗他的手，也洗他的头，说明他当时真实的状况是，还是凡事以自己的想法做判断，怎么想就怎么说怎么做。但是经文告诉我们说，现在的彼得是怎样回答的。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即使在这个时候，他的内心被冲击最大的时候，最容易靠自己去回答的时候，他仍然把所有的信靠都放在基督的身上。是你，不是我，是你什么都知道，请你用你的心意来判断我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的彼得，他已经心甘情愿地让主来洗他的脚，而且单单是脚，不是手，也不是头。彼得改变了，所以主耶稣让彼得去牧养他的羊，所以彼得会按照主的心意去做，不再按照自己的心意。所以在第十八节的时候，主对彼得的一生就做了一个总结，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实际上主耶稣在这里描述彼得，一个年轻的彼得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更深的讲，是他灵性很年轻的时候彼得是什么样子。他的腰间束上腰带，束缚住他漂浮的衣服，这样他就可以毫无妨碍的自由的往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实际上这只是一个比喻，主在表明说，年少的彼得他冲动，他任性，凡事按照自己的意思，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但是以后的彼得，他年龄越来越大，年老的彼得，实际上这里年老的彼得更深的意思是说，他灵性成熟的彼得，他总是凡事寻求主的心意，他跟随主，他所去的地方都是他的主带他去的地方，都是他的本意，他不愿意到的地方。实际上在使徒行传后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发生在彼得的身上。有一天中午，彼得在房屋上面祷告，他祷告的时候突然发现天开了，有一个大布垂下来，里面是走兽和昆虫，有声音让他吃。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不能够吃的，彼得似乎非常的为难，但是有声音告诉他说，这是神所洁净的，并且连续三次， 彼得他自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个时候有三个外邦人来敲房门，圣灵就对他说，你下去吧，他们是我派来的，你要跟他们去。实际上犹太人通常是不和外邦人来往的，他们觉得外邦人不洁净，他们也不可能进到外邦人的家里去吃喝。彼得也是犹太人，但是在这里他似乎明白了神的心意，食物都是洁净的，更何况人呢？没有所谓的不洁净的人。这个时候的彼得就放下他自己几十年的认识和习惯，按照主的心意而行，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他就到了一个外邦人的军官的家里，叫做哥尼流，在那里就对那里的家人和亲人朋友讲道。在讲道的时候，圣灵就降下来。这个时候的彼得更深地明白神的心意，就做了一件他以前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就给外邦人洗礼。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当彼得他一开始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的意思放下来，按照主的旨意去行，和外邦人接触，到外邦人家里吃住讲道，甚至受洗。所以他做了他以前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他是按照主的心意去做的。所以主对彼得的预言是对的。然后在这一节当中，主还说彼得将来要伸出手来被捆去，带到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第十九节就解释说，这里指的是彼得将来的死，他要这样去荣耀神。我个人读这一段的时候有很深的感动。曾经按照教会的传统，彼得最后是殉道的，他和他的主一样，都是被残酷地钉在十字架上。按照人的本意，没有人愿意经历这些，但是彼得他愿意按照主的心意，他选择主的道路，他知道主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愿意走主的道。在第十八节告诉我们，是他自己伸出手来等待别人捆绑他。在最后的时候，他的主耶稣基督硬着脸面，好像坚实，朝向耶路撒冷去受难。最后的时候，彼得也定义伸出双手来等待的苦行。以前年少的彼得，他拦阻耶稣上十字架；年老的彼得，他愿意跟主一同上十字架，只不过他说，我要倒着钉在十字架上，他觉得他不配和主一样。选择主的心意，也包括和主一起受难，同样也包括在受难之后和主一起同享荣耀。主耶稣要带彼得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因为主要把制服赐给他。主爱彼得。在基督教最早期，大概是第四还是第五世纪的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把他们的一生 完全的献给耶稣。他们就讲过这样的话，一千多年一直传到如今。他们是这样说的：不要回避主的教训，相反，要一生忠实地遵守主的旨意。我们愿意通过忍耐分享基督的苦难，以至于将来我们配分享他永恒的同在。阿们。我自己也渴望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虽然我目前还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圣经看到这里，我们可以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是年少的彼得呢，还是年老的彼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多少是主的心意，有多少是我们自己的心意？主说，如果你们的心在金钱上面，就不可能在我的身上。你们不要积蓄财宝在地上，要积蓄财宝在天上。你们不要赚取这个世界。他的门徒还告诉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这些倾向，主不会讲这些话。我们听见他的话了吗？那我们是不是就是那个年老的彼得，从船上跳下来，拼命地游向主，请他带我们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呢？还是我们是那个年少的彼得，我们悄悄地请主离开我们的船？还有，常常是我们还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具体的事情需要我们做选择。这个房子要不要买？要不要搬家？这个车子要不要买？工作要不要换？这个职位我们要不要？还有就是，正常的工作之外，这些事情我还要不要做？都是具体的事情，很现实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已经了解后面基本的属灵的原则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了解了神的心意。关键是我们愿意不愿意让他带我们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大概在两三个月之前，我妻子在大学的同班同学都是非常熟悉的，带他的孩子到亚特兰大来下国际象棋比赛，是从德州来的。因为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个同学不是基督徒，但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尊重他。这个比赛的地点就在当趟市中心，比赛和住都在同一个酒店，所以我们夫妻两个就专门抽时间开车到市中心去。因为市中心实际上我已经很久没有去了。到了酒店之后，大家见了面就开始聊，我才知道在美国小孩子们下国际象棋是要算累积分的，不是只赛一场，是在很多的地方要赛很多场。所以家长们为了让孩子有好成绩怎么办，就带着孩子也要去很多的地方。后来我坐在那里一算，我说哎呦，这样的话你在时间上，在经济上，在精力上，你的付出是很大的。那个酒店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是我想应该不便宜，而这只是一次的比赛。后来他的同学就跟我讲说，他花很多的精力带他的儿子参加比赛， 有一个最终的心愿，就是希望他的孩子以后也可以上名牌大学。那一天我学会一个词叫爬藤。爬什么藤呢？常春藤，你们都知道，美国最好的学校啊，就简称是爬藤。这些学校录取孩子，我听他们跟我讲，不仅仅是看什么他的成绩，还要看他有没有特长。所以下棋就是一个很关键的特长。如果我没有错的话，我的判断没有错的话，因为我也跟他的家长们一起到他的比赛的场地去，很多孩子在比赛哈。如果我判断没有错的话，最多的小孩子是印度人的小孩子，剩下最多的就是我们华人的孩子啊。如果我判断没有错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那我在这里只对信徒们讲，我们教养小孩子的时候，是年少的彼得还是年老的彼得呢？我们最关心他们什么？我们在每一个孩子身上都付出投入很多，但是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投入的是最多呢？反过来，主把孩子委托给我们，主的心意是什么呢？这里有一个衡量的方法，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基督徒带领孩子的方法和非基督徒相比有多少差别呢？差别是多少？还是说几乎差不多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主要带我们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那么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他也要带我们的孩子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呢？孩子们是主的，不是我们的。还有人说，应该是争取体面的工作，好的生活，常春藤才可能荣耀神，有道理。但是有没有可能，弟兄姐妹，即使我们不荣耀神的话，那些地方也是我们本身愿意去的地方？那有没有可能主要带我们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去荣耀他呢？像彼得一样。对于婚姻、家庭、亲子，主都有他的心愿，我们常常不愿意去。还有在我们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年少的彼得还是年老的彼得呢？在我们祷告读经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我们主最深的心意是要显明我们内心的不洁净，然后他再来更新洁净我们呢？实际上这些常常是我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今后能不能常常用大卫的这个祷告常常祈求神呢？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另外，在教会，在团契的侍奉当中，我们是年少的彼得呢，还是年老的彼得呢？在各种侍奉当中，都有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比如，有没有可能，我们只是在做事，我们没有想做事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主吗？还是为自己呢？有没有可能主给我们侍奉是让我们借着侍奉显露我们的不完全，然后他用他的爱来更正我们，
让我们更深地认识他。但是有可能我们就像年少的彼得一样，不愿意让主来洗我们的脚，或者是有时候有些事情真的需要我们去做，我们自己都知道，但是我们不愿意把爱心奉献出来，我们还跟主在讲价格，主啊，我现在还不完全，等你把我的手我的头都洗了之后我再去做吧。好像我们的心意超过主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姐妹，有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年少的彼得，在各个方面都有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主想带我们去，因为他要把制服赐给我们，就像对彼得一样，我们愿意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当年你带彼得，我们也谢谢你现在你仍然带我们。主啊，你爱彼得，你也爱我们，你常常的心意是要带我们去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主，你在等待，你也在呼唤，求你加深我们里面的渴望，让我们愿意去那些我们本不愿意去的地方，就像彼得一样。亲爱的恩主，你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就像历世历代你带领那些圣徒们一样。恩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引领我们，谢谢恩主，我们再次求你的爱的激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内心当中，你的平安和祝福永不离开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